We didn't get home till around 4 in the morning.
I was up to 4 in the morning.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s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ll, not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Like at 4 a.m.
What time is it?
4 o'clock.
It's 4 a.m.
It's like 4.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a.m.
4 o'clock.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It's 4 a.m.
We're supposed to be back here at 4 o'clock.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It's 4 in the morning.
Well, it's 4 in the morning.
4 in the morning.
The time is 4 a.m.
本期节目由肯德基早餐特约赞助播出，感谢肯德基早餐。在爵士乐中，双重奏是很常见的演出形态，也是呢非常有魅力的一种演出形态。爵士乐的灵魂是即兴，本质是乐手之间的及时的对话和回应。二重奏呢，将这个过程简化到最纯粹的状态，只有两个声音，让每一次提问和回应以及辩论都无比的清晰，就好像高手间的过招。跟大型乐队严格的编曲不同，二重奏几乎没有隐身之处，但也因此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两位乐手可以随时改变方向、速度和情绪，进行深度的互动，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音乐瞬间。这种演出形式对于乐手来说呀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对于听众来说可以说是一场听觉的盛宴。最后从演出形式上来讲，爵士乐诞生于早期的小型酒吧和俱乐部。二重奏因为灵活性很高，乐队成本又低，所以呢，通常是最实用的一种演出形式。而在小型酒吧和俱乐部里面演出啊，会让听众们非常近距离的欣赏爵士乐手们。因此呢，二重奏也是一种相当沉浸的演出方式。这种沉浸的感觉跟每次你在肯德基餐厅享受美味的时候的感觉，我觉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说起来，这期的灵感呢，还是要感谢肯德基。肯德基早餐最近推出了新品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我呢也是迫不及待的第一时间就去试了试。尝过之后啊，我发现这款新品中有两个双重奏让我念念不忘。一个呢是产品自带的双层牛肉的设计，这让整个早餐啊都肉感满满。同时它那个牛肉其实处理的很好，没有很肥，所以呢不会给人那种一早上上来就很腻的感觉，只会觉得吃完之后啊元气满满。而第二个双重奏在于芝士和牛肉的搭配，这个呀是美式汉堡当中其实是已经很经典的一个搭配了。而芝士和面包这对儿呢，又是我非常习惯的早餐品类，所以说在早餐当中能够吃到芝士和牛肉配一杯热的美式咖啡，冬天工作日一早的那种起床气就被一扫而光。我感觉自己啊吃完还能再做57的 Waffle Jazz 啊。那也正是那一早吃完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之后呢，我就被这里面暗藏的两个双重奏点燃了这期的灵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借着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带来的灵感，聊一聊我很喜欢的一些爵士乐的双重奏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每一个双重奏介绍之后呢，我会根据我对他们音乐的理解为他们搭配一款肯德基早餐的热卖单品。那也建议大家在节目之后聆听音乐的时候，能够搭配我为大家匹配的那个早餐单品，来体验一个从舌尖到耳朵的通感的体验。这里是 Waffle Jazz， 我是米周。今年早些时候我去美国出差，从芝加哥开车一路驶向新奥尔良，中途呢拐了个弯，经过了肯塔基的一个小镇 Cobin 啊，翻译成科宾。那里呢是桑德斯上校创立第一家肯德基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仍然存在，是一家肯德基餐厅加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我在那儿啊吃了一顿肯德基的朝圣餐。小镇科宾所在的地方啊，应该算是美国的南方了，或者如果更严格的说是北方往南方过渡，更接近南方的地带。小镇距离 Nashville 不远，而 Nashville 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大本营。那儿呢有着非常浓厚的音乐传统。咱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一方水土呢也在滋养着一方的音乐。那说起美国的整个南方，那里跟爵士乐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在电影《绿皮书》当中，黑人钢琴家和白人司机一路向南，穿越广袤的美国土地，来到南方演出的时候，黑人钢琴家受尽了歧视，他在白人的音乐厅当中只能中规中矩的演奏，却在演出场地旁边的地下小酒馆找到了黑人音乐的基因，而这个基因就来自于爵士乐。爵士乐和美国南部乡村的炸鸡通常被一同看作是美国南方传统文化，或者我们说复古经典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那肯德基在营销当中呢，也经常强调上校这个创始人和他南方的这个配方，这无疑又强化了这种怀旧的文化氛围，与爵士乐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就像我在前面说的哈，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要介绍的每一个爵士乐双重奏后面，我都会推荐一款肯德基早餐的热卖单品作为搭配，因为我觉得早餐时间其实也是听爵士乐最好的时候之一，爵士乐的创意和变奏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天无限的灵感。那也建议，或者再次建议大家在节目之后聆听音乐的时候，能够搭配我为大家匹配的单品，和肯德基一起用一种通感的体验陪伴你的早餐时间，达到味觉和听觉的二重奏。第一个想要给大家推荐的爵士乐二重奏来自于两位爵士乐泰斗，素有歌的第一夫人之称的爵士乐歌唱家 Ella Fitzgerald 和美国爵士乐代表小号手 Louis Armstrong， 而这个二重奏正是他们两个在1956年录制的专辑，就是用他们两个名字命名的，叫做 Ella and Louis，这两个人的合作在当时绝对是我们用现在话说叫双厨狂喜，绝对是超级重磅的组合。如果大家对爵士的历史不了解，那么我可以举一个没有那么恰当的比喻哈，就是说在1950年代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的合作就有点类似于2000年代周杰伦和蔡依林的合作，总之吧，就是天王跟天后的合作就对了。曾经呢，有刚开始听爵士乐的朋友来问我说，想要了解爵士乐应该从谁来下手，从哪位音乐家，那呢我也只给他推荐两个人，女的你就听 Ella Fitzgerald， 男的你就听 Louis Armstrong。 有那么夸张吗？还真有啊。 Ella Fitzgerald 除了被称为歌的第一夫人，还有 Queen of Jazz，爵士女王这么一个头衔，在他将近60年的漫长的演艺生涯当中，总共得过14座格莱美奖，其中包括一个终身成就奖。他还是美国国家艺术勋章和总统自由奖章的获得者。而 Louis Armstrong 就更不用说了，他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符号之一。他的演艺生涯比 Ella 略短，但是也有差不多50多个年头，跨越了爵士乐发展的几个时代。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有人甚至将 Louis Armstrong 出生的1900年看作是爵士乐诞生的起点。他被引入了许多个音乐名人堂，作为爵士乐手甚至入住了摇滚名人堂。有意思的是，无论是 Ella 还是 Louis， 两个人的背景，是有几分相似的。他们呢都是非常平民草根的出身，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天赋、技术和机遇走到了艺术的巅峰。在 Ella 小的时候， Louis Armstrong 已经出道并且开始走红了，那 Ella 正是听着 Louis 的唱片才对爵士乐有所了解。但其实他最开始的志向并不是唱歌，他最开始的志向是跳舞，那还报了当时的一个舞蹈比赛。然而，就在他快要上场比赛跳舞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些比他跳得好得多的舞者，当时自信心就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呢，马上轮到他上台了，那当他上台之后，他就临时改了主意，他不跳舞了，他说给大家唱首歌吧。那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次误打误撞，让他的声音被世人听到，甚至惊动了当时纽约的爵士乐大乐队领队，叫做 Chick Webb。 Chick Webb 将 Ella Fitzgerald 收入自己的大乐队，把他当作女儿一样看待，最终将他托举为一代歌后。而 Louis Armstrong 的童年，更加凄惨一些。他出生在美国南部的城市新奥尔良，那里呢被看作是爵士乐诞生的地方。12岁那年，他偷了继父的手枪，误打误撞被抓起来送去了少管所。然而塞翁失马，他加入了少管所的乐队，并在那儿呢学会了吹小号。 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啊，几经周折，他找到了一份在密西西比游轮上的工作，并在轮船的这个乐队里面演奏，顺便呢赚些糊口的钱。轮船随着四通八达的河道抵达不同的城市，也将各地的音乐风格带到了船上。他在那儿学会了爵士乐这种东西，并且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 King Oliver。 后来他加入了 King Oliver 的大乐队，在他22岁的时候搬到了芝加哥，并在那里开始声名鹊起。所以当1956年 Ella Fitzgerald 的经纪人安排他跟 Louis Armstrong 见面的时候， Ella 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他来说，这次合作是一次近距离接触儿时偶像的机会，而对于 Louis 来说， Ella 在当时也已经是名声在外了。那两个人的地位让他们即便用最传统的方式去演绎最经典的曲目，对于乐迷来说也已经是盛宴了。当你去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会听到除了 Louis Armstrong 的小号之外，两个人主要是在对唱。也许有人会说，米粥不对吧，双重奏双重奏，这里面这个奏字啊，说明一定是乐器才行。如果是人声歌唱的话，那还算是双重奏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可以引出 Ella 和 Louis 两个人对于爵士乐唱歌的这种看法。他们的观点非常的相像，都认为爵士乐歌手其实也是乐手，只不过跟器乐演奏家不一样啊，歌手们用的乐器就是自己的嗓子。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你听 Ella 和 Louis 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在刻意模仿小号或者萨克斯这种管乐的声线。歌手相对于乐手来说，可以将情感用歌词直接唱出来，那这让歌手在诠释一首歌曲的时候啊，比乐手更有优势。在1976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歌唱家 Mel Torme 问 Ella 说，到底如何跟别人解释什么是爵士乐？ Ella 呢就用一段现场即兴的 scat 拟声唱法为爵士乐做了最好的诠释。
Ella, How do you explain to people what jazz is? How do you talk about it?
Well, the only way I can think of, I have a way. Maybe we could try.
Let me hear it.
如果你去听这张经典的二重奏专辑，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 Ella 的声音高亢，很明显，很嘹亮，很出彩，她飘在中间。而 Louis 的声音呢更低沉，看似让位给了 Ella， 却又将她的声音完全的包裹住了。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肯德基早餐当中的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而这个呢也是我为这个二重奏所搭配的早餐单品。这个产品当中啊，每一层都极具含金量，情绪和力量饱满，棋逢对手，精彩碰撞啊！有人托底，有人点睛，有人制造绵软的口感，有人点燃丰富的味蕾，有着强强联合，就像我前面讲的双厨狂喜，那自然会带来快乐加倍，经典遇上经典，成就不可撼动的地位。那说到双重奏哈，下面我想到的就是爵士乐钢琴诗人 Bill Evans 和爵士乐吉他教授 Jim Hall 合作的专辑 Undercurrent。 这张专辑在爵士乐历史上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许多不同的榜单都把它列为人生必听的专辑之一。我对这张专辑有着特殊的喜爱。这么说吧，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本来计划在产房里面就是要播放这张专辑的。1962年 Bill Evans 和 Jim Hall 都刚刚30岁出头，他们两个第一次合作，但是两个人的状态却完全不同。对于 Bill Evans 来说，那是一段有点灰暗的时期。就在一年前，跟他合作多年的贝斯手 Scott LaFaro 在一场车祸当中不幸丧命，这给 Bill Evans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你可以想象一个每天跟你工作演出甚至生活都在一起的非常亲密的朋友突然离开了人世，完全打乱了你的日常。它会让人去思考一些非常深层次的东西，非常沉重的问题。对于 Bill Evans 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但对于 Jim Hall 来说，相比于 Bill Evans 的阴郁，他在1962年的时候是比较阳光的，比较正向的。他呢刚搬到纽约没几年，在那里靠着自己的才华跟许多当时爵士乐的大师都有了合作。在录制 Undercurrent 之前，他刚刚结束跟爵士乐萨克斯演奏家 Sonny Rollins 的那张著名的专辑 The Bridge 的录制，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所以这个时间点对于 Jim Hall 而言，他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更高水平的阶段了。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相遇了。我们这里暂停一下哈，打开脑洞，假如我们就在那天录音时候的现场，你会觉得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刚走出阴霾的 Bill Evans 和一个春风得意的 Jim Hall 两个人坐在一起，开始了一场钢琴和吉他的对话。 Bill Evans 的钢琴走向必然还是略微有点悲伤的，而 Jim Hall 的声音更加偏明快一点，不过他俩并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整张专辑的风格以冷静克制为主，吉他托举着钢琴不让它越录越低，而钢琴包裹着吉他也不让它锋芒毕露。就像 Bill Evans 的传记作者 Peter Pettinger 所说的那样，将钢琴和吉他两种乐器放在一起啊，作为二重奏它是有风险的。尽管吉他是拨动琴弦，而钢琴呢是敲击琴弦，但是因为二者啊都是通过弦去振动发声而去这个产生音乐的乐器，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听起来就会很乱。然而两位音乐家对爵士乐有着天才一样的理解，他们懂得给对方留有足够的空间，让整部作品呢变得浑然一体，但每个人的乐器又可以被充分的展示。这让我想起某一次啊，跟国内的一位爵士乐钢琴前辈哈 JZ School 的校长黄宁一老师聊到他跟爵士乐吉他顾中山老师的二重奏，他也觉得二重奏非常难，他说对方要懂你才行，他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也得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吧？你一弹音乐，对方有一万种方式去应对，但是呢对他来讲，老顾偏偏能选中那个最让他舒服的方式。他这边一有风吹草动，老顾就跟上来了。这种状态跟两个人私下关系好不好，跟乐手的技术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他就像夫妻两口子有那种默契，所以可能就是缘分哈。专辑最开始的曲子是一首爵士乐标准曲，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我可笑的情人。他们一上来就用很快略带激昂的这种感情演奏了这首曲子，听起来呢他们才是跟情人拉锯当中 占有主动权的那一方。那这首曲子尤其精彩的是从3分08秒开始的即兴部分，两个人玩出的段落呢，被后来的乐评人称为经典演绎。就像我前面说的，在 Bill Evans 和 Jim Hall 这张专辑 Undercurrent 当中，两个音乐家将自己的两样乐器浑然天成，但给他们彼此又留有空间，自己呢，每个人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那如果说给这个双重奏搭配一份肯德基早餐爆款单品的话，我想到一个非常反差，但是仔细一想呢，却又很贴切的比喻，那就是肯德基早餐当中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粥呢，以白粥为背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包裹和支撑，但是背后呢，是长时间的打磨熬制，熬制出来这种默契，谁也没有抢谁的戏，但是这事儿缺了谁也都万万不可，不争不抢，恰到好处，各自发挥出最擅长的地方。那这对 CP 呢，就是暖心和匠心，自然成就一对经典。不论是美食还是音乐，其实我觉得这种造诣都是相通的。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会心一笑啊，爵士乐配粥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我跟你说，我还真不这么认为。谁说爵士乐就一定要配红酒呢？从19世纪末诞生到现在，爵士乐发展到今天，对吧，一大特点就是包罗万象。你们听过 Jazz Fusion、 Jazz Rock、 Jazz Hip Hop、 Jazz Funk， 仿佛一切都可以跟 Jazz 融合。那这么说来，我觉得反倒觉得哈，爵士乐更像是一锅白粥，可以将一切都融入其中。爵士乐虽然是在美国诞生的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呢，随着音乐家们在各地不断的交流，这种音乐呀，也随之在到处生根发芽。比如说在法国，爵士乐就有着自己的传统和脉络。我们在 YF Jazz 第100期巴黎爵士掠影当中，我们就曾经聊过，爵士乐随着一战的美国黑人部队来到了巴黎，并因为一个叫做 Django Reinhardt 的吉普赛裔的吉他演奏家发扬光大。他呢拉上意大利裔的小提琴家 Stefan Garpelli 一起创造了一个叫做 Paris Cafe 巴黎咖啡馆的这么一个爵士乐类型。那也有人管这种爵士乐叫吉普赛爵士，都行，都对哈。那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下一个二重奏呢，其根源也来自法国，那就是法国钢琴家 Michel Patriciani 和美国萨克斯演奏家 Lee Konitz 合作的现场录音专辑 Tout Suite。 Michel Patriciani 是一位非常传奇的爵士音乐家，我们 Wi-Fi Jazz 开播的第一期啊，介绍的就是他。如果你先听到他的音乐，再看到他的照片或者现场演出的视频，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Michel Patriciani 身高只有91厘米，甚至不到一米。他从出生起就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学名叫做成骨不全症，俗称呢脆骨病。顾名思义，这种病的患者呀，他人长不高，骨头呢比正常人要脆。脆到什么程度呢？ Michel Patriciani 在青春期之前，他的骨头总共骨折了100多次。这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是因为这个病的原因啊，他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办法独自远行。然而这个对于他自己而言，他把这个看成一种优势， 他说作为一个弹奏钢琴，对弹奏钢琴感兴趣的男孩来讲，他庆幸自己没有机会在其他的运动中浪费宝贵的时间。他在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典钢琴，9岁就开始跟家人一起创作音乐，13岁的时候他举办了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奏会。作为钢琴家，尽管他的手指长度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因为他身材矮小，导致呢他不得不借助辅助装置才能踩到钢琴的一个踏板。尽管如此啊，Michele Petrucciani还是有着超越常人的钢琴技艺。1977年在他15岁的时候， Michele Petrucciani 来到巴黎，并且开始跟爵士乐鼓手 Kenny Clark 合作。在一次音乐节上，他跟 Kenny Clark 同时亮相，当时另一位一起合作的小号手看到 Michele Petrucciani 的身材，他还以为这是个恶作剧啊，在搞他。直到他开始弹钢琴，才让所有的人折服。当时一位独立报的记者这样评价 Michele Petrucciani， 他说他是一个侏儒，但是演奏音乐的时候就像是个巨人。1982年虽然身患疾病，但是意气风发的 Michele Petrucciani 遇到了美国的萨克斯演奏家 Lee Konitz。 Lee Konitz 相比于其他那些名声显赫的爵士乐萨克斯演奏家来说，名气也许不大，即便是非常资深的爵士乐听友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是少数的几个穿越了爵士乐周期的音乐家。作为一个1927年出生的人，他赶上了包括 bebop、比波普、cool jazz、酷派爵士、前卫爵士等等一系列爵士乐的变革和创新，并且可以说每次创新啊都有他的参与。比如在1940年代到50年代，他就是爵士音乐家 Miles Davis 引领酷派爵士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且参与录制了那张非常经典的 Birth of the Cool、酷派爵士的诞生那张专辑。但是 Lee Konitz 虽然参与了重要的爵士运动，但他却可以做到不落俗套啊，每次都能从当时最流行的技法和影响力最大的音乐家的阴影当中摆脱出来，还能够保留自己独立的风格。如果说想要总结 Lee Konitz 的演奏风格，其实也不容易。我听完之后啊，我觉得我姑且可以给他称他这种演奏风格叫一种破碎感的风格吧。Lee Konitz 和 Michele Petrucciani 的风格在某种层面上是相似的，都会在一段正常的旋律当中临时起意，故意弹出或者吹出一些让人感觉很怪的音，给观众呢造成一点轻微的不适，再马上呢去用更好听的旋律去解决这种不舒服。那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很值得玩味哈 ，Toot Sweet， Toot 是 T O O T 啊，是哨子的意思。那 Sweet 啊 ，S W E E T 是糖果的意思。那 Toot Sweet 是一种小孩吃的糖。作为80后，我小时候也吃过啊，我们叫哨糖。是一种设计成哨子一样形状的那种棒棒糖，可以一边吃呢一边吹出声响。那在英文当中 Toot Sweet 往往代表一种欢快甜蜜的感觉，但如果你听这个二重奏，整张专辑当中透出的氛围呢却是有点忧郁的。这种法式的黑色幽默与反讽跟 Michele Petrucciani 的性格非常贴合。据说他人虽然是身材矮小，但是脾气暴躁，他很开朗顽皮，甚至有些傲慢，但从专辑的听觉来讲， Lee Konitz 完全包容了他。提到 Michele Petrucciani 的法国人身份，我想到这里最适合搭配的肯德基早餐单品莫过于培根厚蛋烧法风烧饼了。 厚蛋烧给人扎实的肉感，跟法风烧饼的酥脆表皮搭配，这款产品口感上有厚重有干脆，味觉上有浓香有爽滑，两者相互烘托，成就独特的层次搭配，正像是 Too Sweet 这张专辑当中反映出来的两个音乐家性格上和音乐上的融合。第四张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双重奏呢，是在这些双重奏里面，这些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张，那就是萨克斯演奏家 Stan Getz 和钢琴家 Kenny Barron 在1991年在哥本哈根传奇爵士乐俱乐部 Jazz Hus Montmartre 现场演奏的专辑。这张二重奏特殊的地方在于，这是 Stan Getz 人生当中录制的最后一张专辑。1991年64岁的 Stan Getz 已经身患癌症并且是晚期，那会儿给他造成非常严重的疼痛。事实上在那场演出期间啊，每次这个曲子和曲子的间隙， Stan Getz 都不得不很多次暂停演出，做一些短暂的休息，让疼痛的感觉过去啊，才能够继续演出。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每天晚上演两节，但是呢在6号晚上，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只演了一节，就因为 Stan Getz 过于虚弱啊，只能终止演出。而这次双重奏结束之后的三个月， Stan Getz 死于肺癌，离开了人世。整张专辑始于一段观众有节奏的掌声，然后呢是 Stan Getz 对于演出的介绍。他说，我们会在这儿演四个晚上，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演出录成专辑。 Kenny 和我决定啊，如果这个专辑录不成录不好，我们就把工会这个会员卡给退了。这些演出当中呢，有些 会很好，有些会演得不好。那他很显然他这句话是谦虚了，你听他说话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气息不稳，竟然能联想到他病入膏肓的状态。然而神奇的是，当他的萨克斯响起，你根本听不出来他有半点虚弱。对于 Stan Getz 来说，似乎那个萨克斯才是他的本体，而他这个人只不过是附着在萨克斯上面用来进行语言表达的渠道罢了。整张专辑的标题曲是 People Time 啊，这个标题我并不确定怎么翻译成中文，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民的时间，但它在这里的意义啊，更多指向音乐的内容和主题，强调人们在音乐中共享的那个特殊神奇的时刻。这首曲子在他们四天的演出当中总共演奏了三次，分别是第一天第二节的第四首曲子，第二天第二节的第三首曲子，以及第三天第二节的最后一首曲子。如果你对爵士乐略有了解，你就会知道爵士乐注重的是即兴表演，所以说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中并不会完全一样，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当中的问题在于，对于同一首曲子在不断演奏的过程当中，对于爵士乐手来说，他到底在做什么呢？或者换个问法，当一个音乐家把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夜晚演出了上千遍之后，他所追求的除了拿到那点演出费之外，到底还应该是什么呢？ Stan Getz 有自己的答案。作为一个将巴西的 Bossa Nova 曲风介绍给全世界的爵士音乐家，他的前半生仿佛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吹出华丽的举重若轻的乐句。而到了晚年，在他把所有的曲子都演奏了1000遍之后， Stan Getz 所追求的是一种凝练的音乐美学。他似乎是在酿酒，在一层一层的萃取，不断的去去掉多余的音符，只留下最本真的音乐。考虑到 People Time 这张专辑是他人生中最后一张专辑，可以从某种层面上讲，这张二重奏就是这种凝练的音乐美学的最高境界。3月5号那个晚上，也就是演出进行到倒数第二天啊，第二节结束，观众给到 Stan Getz 和 Kenny Barron 长达1分钟的掌声，大家有节奏的鼓掌，意思是想要再来一首返场安可。 Stan 上场之后笑着说，我以为你们没有想要返场安可。接着呢，就跟 Kenny Barron 演出了当晚的返场曲，也就是这张专辑当中最后一次 People Time。 如果你想听，这是第6张碟中的最后一首曲子。 We thought you wouldn't ask. 后世许多乐评人在聊到这张二重奏的时候啊，都会像我前面一样对 Stan Getz 浓墨重彩的描写，因为人生中最后一张专辑这个名号啊，太具有故事性了。然而我们这里不应该忽略的呢，是钢琴家 Kenny Barron 的精彩演出。鉴于他如今仍然健在，并且已经82岁了，他是一个非常长寿的爵士乐音乐家，所以可以说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Kenny Barron 只有43岁，我们能说他还很年轻。那这呢，也是他人生当中众多精彩专辑当中的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次二重奏的主角其实应该是 Kenny Barron。 如果你去听整张专辑，你会发现 Kenny Barron 是一个相声里的捧哏大师，他在 Stan Getz 所有的气口啊，把他都垫得舒舒服服，一个音符不多，一个音符不少。他很清楚我前面说的 Stan Getz 的那种凝练的音乐美学，并且严格的付出实践。在录音完成之后的半年，1991年的秋天，就在 Stan Getz 去世之后， Kenny Barron 为这张专辑写下了一段话。他说这张专辑中的音乐非常特别，他之所以特别，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 Stan Getz 有记录以来最后一张唱片，更是因为尽管历尽痛苦，或许也正是因为历尽痛苦，却仍然表现出的真实的、诚实的、纯粹的、美丽的音乐。我记得有一位厨师啊，曾经把人生比作是一道文火慢炖的菜品，这再恰当不过了。对于 Stan Getz 和 Kenny Barron 来说，他们的人生或者说他们的音乐，都是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炖煮，在对艺术极致的追求下熬出来的。这跟肯德基早餐当中我最喜欢的单品，最近重新回归的腊八粥遥相呼应。想要得到美味，文火慢炖的做法配上多种配料的二重奏，就像 People Time 一样，让人欲罢不能。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由萨克斯演奏家 Jerry Mulligan 和小号手 Chad Baker 所组成的双人合作。这里面我说的是双人合作，没有说二重奏哈，是因为最终这个乐队呈现的呢，这个状态是一个四重奏，但是我仍然想要给大家介绍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正是因为 Jerry Mulligan 和 Chad Baker 一个相当伟大，至今仍然遍布在街头巷尾咖啡馆中的爵士乐类型， West Coast Jazz 西海岸爵士才得以诞生。 Jerry Mulligan 是一个很棒的爵士音乐家，他跟前面提到的 Too Sweet 的萨克斯手 Lee Connors 一样，都参与了 Miles Davis 那张伟大的专辑 Birds of Cool 的录制。1952年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也为了多赚点钱， Jerry Mulligan 来到了美国的西海岸。他跟女朋友一起搬到了洛杉矶，虽然之前在东海岸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到了西海岸一切还要从头来过。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好机会，只能在洛杉矶的爵士俱乐部 The Hague 找了一个深夜的演出时段。那么通常来说啊，这种深夜的演出时段呢，都是相对比较垃圾的时间，客人不会特别多啊，只有那些游客或者那些黄金时段意犹未尽的听众，或者呢酒足饭饱之后啊，寻找二场乐子的人才会来听听他们的音乐。某个周一的晚上，在这群听众当中来了一个当时同样在洛杉矶找机会的爵士音乐家，他是一个小号手，叫 Chet Baker。根据我的感觉哈，目前国内喜欢爵士乐的朋友当中 ，Chet Baker 的知名度还是挺高的。但在当时，他同样是一个西海岸的无名之辈。那天他坐在吧台上听 Jerry Mulligan 的演出，被他的表现折服了。演出之后，他主动上台跟 Jerry Mulligan 一起玩起了 jam 啊，也就是即兴演奏。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就开始探讨如何一起合作，一起在 Hague 演出，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然而当时的 Hague 俱乐部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在 The Hague 黄金时段驻场的音乐家是战音琴演奏家 Red Norvell 和他的三重奏。因为战音琴呢，这是个很大的乐器，它占据了舞台的大部分位置。因为 The Hague 的舞台呢又很小，那放了战音琴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放一架钢琴。所以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没有钢琴的困境。那聪明的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哈，他们决定不要钢琴了。这在当时是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钢琴这样的乐器啊，它既可以作为旋律部分，又可以作为节奏部分，在绝大多数的爵士乐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提供和弦的乐器，什么意思呢？我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钢琴上同时弹奏几个音啊，同时按下几个键，组成一个和弦，同时去做这件事情。而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他们的四人乐团只有小号、萨克斯、贝斯和鼓，这四样乐器单独的每一个都没有办法自己产生和弦。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运用了对位法。他让小号和萨克斯之间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他们的乐队尽管没有钢琴，但是旋律线条很清晰。而且在没有了钢琴过渡之后啊，贝斯的音量和鼓以及其他管乐的音量非常的不平均。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两个人为了能让贝斯被听见，他们都吹得很轻，那这就让他们的风格更加酷派，更有辨识度。就这样一种新的爵士乐诞生了，因为这种爵士乐诞生在美国的西海岸，因此人们管这种爵士乐叫做西海岸爵士乐 West Coast Jazz。 很快 The Hague 有两个吹铜管的小子创造了一种人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轻声细语的爵士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让他们所在的那个本来是垃圾时间的时段场场爆满。Thank you. 这是一首非常蓬松绵软的乐曲，这种听感如果转化成口感，就跟肯德基早餐里的乳酪花生云朵汤种吐司给人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一口下去，感官被包裹，被充满，回味还很绵长。作为早餐，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一上午甚至是一整天的精神满足。让我觉得这首曲子啊和乳酪花生云朵汤种吐司更加相似的地方是，如果你去细细品味这两者啊，你都能尝到一点点的甜。其实从早上品尝肯德基早餐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开始，我就忍不住琢磨，你说这口热乎的芝士裹着厚实牛肉的扎实感，怎么就突然戳中了我对双重奏的这个执念呢？今天咱们顺着这份灵感哈，聊了聊我心中最妙的双重奏组合，那些彼此托底，少了谁都少了点味道的那种搭配，还有他们跟肯德基早餐里面其他爆款搭在一起的小惊喜。这当然是基于我个人的爱好和理解哈，大家全当是抛砖引玉，挂一漏万。说着说着我悟出个道理，原来双重奏它从来都不是音乐家的专利。你看那些经典的双重奏哈，少了钢琴的清亮，萨克斯就会闷，没了人声的绵长，小号也会显得很单薄。其实就像生活里面，我们总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任务线在打转，比如上班通勤，对吧，带娃的琐碎，赶方案的焦灼。你要是说这条线本身就能兜住快乐，或者说上班你就很快乐，哎，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哈。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它沉了闷了，也别着急，咱们呢大可以试着给生活加一层旋律。比如说通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首爵士乐，让萨克斯的慵懒揉碎堵车的烦躁。而带娃的时候，你间歇的时候你听段播客啊，让有意思的事儿呢把这个重复变成期待。再比如说就像我今天这样哈，给早上忙碌的这个生活叠加上一层肯德基早餐的热乎劲儿，咬开帕尼尼的瞬间，芝士香混合着肉香涌上来，原本按部就班的起床出门，就忽然有了这个先好好爱自己一口的这么一个小确幸。所以你看，生活的双重奏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在必须做的事儿里掺和点想做的事儿，在重复的节奏里增加点新鲜的甜。就像这个帕尼尼给我的启发哈，好的搭配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成就彼此。就像音乐因为二重奏更加动人，日子也会因为多一层心甘情愿的欢喜而去变得更加鲜活。最后想跟大家说呀，不管今天你有没有试到新的双重奏，都别忘了给自己留一份热乎的小叠加。比如明天早上不妨就试试肯德基新推出的多款帕尼尼 CP 组合，比如芝士鸡肉帕尼尼，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哈，芝士双层牛肉帕尼尼等等，再配一杯热豆浆，让扎实的满足感呢给你的日常打个温柔的底。毕竟啊，能把平凡日子过成双重奏的人才是最会偷着乐的生活家哈。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咱们下次再一起找找生活当中那些彼此帮衬的双重奏带来的小美好。我是米粥，咱们带着双重的甜继续向前。那在这期节目最后呢，肯德基也给一早肯聊的各位朋友准备了专属福利，肯德基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的优惠券，点击就可以直接跳转到一早肯聊的福利页面，领取限量的专属优惠券。下次就可以去肯德基各大门店啊，在肯德基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找到这张优惠券，去品尝咱们的这个芝士鸡肉帕尼尼。本优惠券在肯德基车速取服务当中也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你在车速取下单后开着车就能去预约的门店直接拿到了。最后祝大家吃得开心，听得开心，拥有开心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